集川惠蘭產、川普座等集落台，反制中共水資源爭奪戰，印度加速建壩防禦。紐約時代廣場法輪功學員大練功，川普回信法輪功受迫害。大連科技學院陷債務危機，香港網絡紅人拒絕免費遊中國。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6號星期二，下面是詳細內容。日前傳出習近平冇乜可能出席10月的東盟峰會，之前外界猜測習近平可能借東盟峰會的機會跟川普會面，但有學者認為中南海不會俾習跟川普會面，而川普並不着急，他正在度坐等習落台。馬來西亞總理安雅爾8月曾表示，川普已經確認出席10月26到28號的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峰會，預計習近平亦會出席，這個可能促成川普上任以來第一次川習會。外界都說中共陷入美中關稅戰，又被美國明確為最大敵人，應該把握東盟峰會這樣的機會安排元首峰會。不過路透社23號引述兩位地區的消息人士稱，習近平不會去東盟峰會，預計改由中共總理李強代表出席，這個被人聯想到習近平7月亦冇去参加巴西的金砖峰会，这个是中共党魁16年来第一次缺席金砖峰会。独立时事评论员吴造来认为，习近平不去东盟峰会是因为习近平已经没有决断权，他去见川普时目前讲什么话题亦不能够拍板，这个只能够令习显得尴尬，另外亦可能被川普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习仍然大权在握。吴造来认为习近平已经失去对重大事务的拍板权，大事一定是由中共常委集体决定，而是中央议事协调机构的元老来定。吴造来说，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获得中共方面传递的特别情报，四中全会会决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去年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变局不是一次颠覆性的宫廷政变，而是军方联合元首或者讲抬出元老迫使习交权。目前为了避免政局动荡，元老和军方内心和习博弈，以完成权力的顺利过渡。至于中共的权力怎样再分配，是要透过秘密会议来解决，不是靠正式会议。所以四中全会之前，亦就是九月底，这一切基本确定。所以川普会将美中关贸协定时间定在10月9号，就是要等中共中央搞定习近平之后，由新的领导班子和川普谈判。川普现在全力应付普京，习近平的问题中共自己在北戴河解决，川普在这坐等消息。如果习近平交权，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巨变。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据一份印度政府分析报告显示，印度担心中共在西藏建设的巨型水坝可能导致主要河流在旱季的流量锐减高达 85%。 为了减轻影响，新德里正在加速推动国内水坝建设项目。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当然这个是被中共逼的， 印度政府的讲法是希望至少能够维持 30% 的水量，当然相对于中国水坝有可能可以控制得这个水域 85% 的水量，对于下游的印度孟加拉都仲是很大的伤害。不过印度去做这样的防御性水坝，至少能够看他们会积累 30% 的水量，但是我相信以后仲是印度和中共之间的持续的纷扰争议。路透社报道，自21世纪初，印度政府就计划在源自西藏昂色冰川的河流上修建水坝。该冰川为中国、印度和孟加拉超过1亿人口提供水源。2024年12月，中共宣布将在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前的边境地区建设全球最大水坝。这个消息加剧了新德里的忧虑，担心中共国可能将对雅鲁藏布江的控制权作为地缘政治工具。雅鲁藏布江源于昂色冰川，进入印度后被称为桑朗河，但印度可能只是德国抗议，因为这个水坝建在中国境内，下游国家一定会出声。其实如果是想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就不会做这样的事。现在中共国给人的感觉就是有心这样起水坝，专登去控制水源，这样就当然明显会令到印度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恶意行为，目的是想控制这个水源，被印度未来要在依赖上受制于中国。为了应付潜在影响，印度最大水电公司于5月将勘测设备运往桑朗的多功能蓄水基地，该项目如果建成，将成为印度最大的水坝。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印度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加速施工进度。消息人士确认，一份印度政府分析报告详细阐述了对中国水坝影响的担心。报告指出，中国水坝可蓄水约400亿立方米，相当于关键边境口岸连接水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在非季候风季节，随着气温升高，印度大片地区将面临干旱，影响尤为严重。为此，这个上朗桑水坝计划设计容量140亿立方米，可在旱季释放水量，缓和下游用水压力。另外，还能够应付中国向下游突发泄洪的情况。据文件和消息人士透露，如果水坝水位低于坝高的 50%， 可完全吸收来自上游的洪水。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印度正考虑一项议案，确保水坝随时保留 30% 的空库容，以应付突发洪峰，保障下游安全。部分纽约和新泽西州的法轮功学院23号下午2点到5点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大练功，向世人展示真善忍的美好。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上衣进行了功法表演，有6岁的小朋友，亦有气质超群的老人。即使天气酷热，烈日当空，但学员完全不受影响，祥和的场面和周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驻足收睇的游客川流不息，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录影，还有人接过传单阅读资料，甚至跟着学功。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人的道德，有去病健身的效果。活动协调人李晨阳讲，我们希望透过展示这个平静祥和功法，令民众在繁忙的社会看到我们这个功法的美好。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出版了法轮功受中共迫害25周年，法轮功学员将这本书赠送给美国政府、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等，并收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等多方回信致谢。川普总统在回信中指出，梅拉尼亚和我感谢你坚定不移的支持，感谢你的善意的举动， 我们亦对你们的鼓励深表感激。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似你这样的人，信仰家庭、社区和国家至上。我们共同为美国而奋斗吧。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纳学讲，因为川普是西方社会的代表，他现在的影响力是顶尖的，他对法轮功提供的资料非常认可，已经是对国际社会有很普遍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对共产政权一个非常大打击。另外，所有这些参与迫害的或者还在筹划着迫害的人，将来都会在国际社会中行不通，他们就可能受到制裁，甚至受到判案。法轮功受中共迫害25年一书收录了从1999年起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跨国镇压新案例、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努力、世界各地的支持，以及民众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共鸣。除了白宫、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亦都有回信。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台湾图书馆已将这一本书篇目推出供民众借阅。西方社会对法轮功有了非常深入了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他制作了很多大话，这个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亦很大。但是法轮功学员通过真相传递，国外他们亦通过各种的情报机关收集的事，他们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回事，为什么被迫害。大连科技学院陷债务危机。近日网上传出大连科技学院教职工几个月没有出粮，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5亿元，陷入财务危机，学校即将开学面临瘫痪。有网友表示，教育的公益性质被资本逐利所侵蚀，最终牺牲的是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大连科技学院发表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信中披露学校所有的相关账户在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和通知的情况下，被大连市中级法院冻结，导致教职工资7月份开始停发，开学即面临瘫痪。校方回应说，工会将为全体教职员工发放临时困难补贴和慰问补贴。公开资料显示，大连科技学院位于旅顺经济开发区，是一所理工类私立大专院校，2002年7月建校。2011年学校改制为民办普通本科大连科技学院，学院设有35个本科专业、4个专科专业。本科专业学费每年26000元人民币，专科学费每年18000元。录取通知里面要求，收到通知后10日内交齐学费。17号大连科技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了2025年招生情况，以面对全国22个省份录取本科新生2900余人，学校目前在校生大约12000人。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讲，学校的教育本身是一种公益性质，被资本逐利搞在一起，这样社会作为基础的教育，教师学生的权益就会被影响，甚至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直接被牺牲，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天眼查数据显示，大连科学院总共有35条历史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5亿元。即使是这样，学校对新生学费照收，仍在度发出2025年招聘计划，招聘专业教师、专业带头人、辅导员等42人。居民陈浩花对大纪元表示，一所建校23年的私立大专院校，单是收学费一年就接近3亿元，做咩会欠咁多债？连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大专院校欠债何时能还清？而家法院找上其名下学校的账户和资金，可能是将学生交的学费全部冻结了，学生成了食死猫，做背锅侠。还有网友认为学费亦不便宜，学生几多的，严重怀疑学费收入有没有专款专用， 拆东补西，是不是去填补关联企业债务？在正常国家那里，好像医疗、教育这些都不应该拿来赚钱牟利的，应该是属于公益福利的范畴。但去到中国，很多最基本的东西被扭曲。这一单爆雷出来之后，我觉得都会令人更加担心中国现在经济的萎缩状态。至于之后还有多少会爆出来，就唯有拭目以待。中共近年不断拉拢外国网络红人和台湾网络红人到中国免费旅游，帮助宣传中共。近日连香港网络红人亦收到疑似属于类似统战手法的邀请，但他直接拒绝了。23号，现居马来西亚的香港网络红人 Jason 在留言区发帖文表示，现在轮到香港到中国做大外宣了吗？他表示，最近收到 Trip.com 合作邀请，参加一个叫香港 YouTube 中国跟团游之旅，全程提供赞助。公开资料显示， Trip.com 是一家总部设立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旅游网站。Jason 公开回应邀请方，表示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主要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讲真话，你有看我的影片就知道，所以我真是怕去到之后还会这样拍片讲实话。他挖苦说，这样搞下去，我怕我连人都被消失了。贴文最后表示，你们找错人了。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应该都是受了中共很大程度的控制。简单说，就是你见到这个片基本上都是帮中国讲好话的，特别是啲网络红人很多都被人邀请去新疆。新疆现在就是中共搞大外宣的重点，因为之前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新疆的做法，西方很多国家觉得这个根本是种族灭绝，设立这个所谓再教育营，整个做法就好像当年德国的集中营。中共就是想靠这些网络红人加上他的影响，甚至控制抖音，搞一场认知战，专登去洗脑，说中国好，新疆好。今年6月，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发出的招募信息显示，一项名为中国全球青年影响者交流计划的活动，邀请 TikTok、Instagram、YouTube 等平台至少拥有30万粉丝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7月到苏州、上海、深圳等5个城市游玩，时间10日，全程免费招待。就事件，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从这次这位香港网络红人公开的情况看，中共不但在香港本地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譬如在北京办红色教育基地，还将手伸向全世界，寻找那些可以拉拢作为统战工具的香港人，而且会将散居在外边的港人分几类。其实全世界很多网络红人都知道中共在搞什么事，不过这些网络红人就直头拒绝去接受中国的招待，因为他自己都讲明只会讲真话，不会特登帮那里做宣传，咁所以他就索性拒绝了这个所谓招待式的旅游。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